我们其实在事实上是异乡人啊，对。
嗯。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学习从神爱世人的眼光，能够来真正去了解、去看这个世界，然后更新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的 missional discipleship 使命门徒的旅程。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第四季。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使命门徒 Podcast 的初衷就是一起聆听、看见上帝在各地的作为，借由分享不同的观点和洞见，达到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连结、促进与共创。因此，在收听这 Podcast 的你，对我们来说，绝不只是被动的资讯接收者，更是主动的参与建构者。如果你在听完这一集后有任何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想法和问题，欢迎透过 Podcast 资讯栏的连结来与我们分享。我们也正在规划，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做几集专门来回应和讨论大家所提出的想法和问题。今年2月，世界华福中心发布了全球宣教与门训调研的结果，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华福的官网或脸书专页找到相关的资讯。在这次的调研结果中，很明显的一个大趋势是，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增加，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开始看到本地跨文化事工的机会和潜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大我使命动员协会的理事长彭书瑞长老来和我们分享，在他广泛与世界各地宣教机构和运动接触的过程中，观察到哪些关于宣教策略与动员的改变与趋势，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机会，以及教会朝这方向发展到底有没有具体的实践建议？书瑞你好。
哎，嘉华平安，各位听众，各位全世界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其实要介绍书瑞非常困难，所以等一下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自己。但是书瑞他的其实在宣教上投入的资历非常的丰富不单单是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也包括非华人。很多时候其实这些非华人的宣教圈子我们都非常的陌生。但是书瑞在整个国际的宣教动员上其实扮演了一个好像桥梁的角色。那我可不可以请书瑞，可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但是一定还是有少数人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宣教动员上的这个旅程。
谢谢嘉华。这样讲真的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哈。我觉得大家会认识我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我很知名，而是我们特别在这些的旅程的里面一直都是扮演一个找到更多同路人邀请大家一起成为伙伴的这样子一个热情吧哈。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认识，会彼此知道，或者是有一起配搭，都是因为我们非常愿意也主动的哈，然后会邀请更多不同的人一起来同行这个很有的时候挺不容易的路哈。那这个路是什么路呢？当然就是跟跨文化宣教，然后还有这些宣教的意识和动员相关的事情啊。那我的自己的旅程有一个短的版本，就是我从小其实是生长在一个学生福音工作的家庭啊。我的父母呢是做学生福音工作，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服侍了，从1975年开始服侍了35年的时间，在我出生之前就加入了一起在做学生的工作。所以我是非常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学生福音工作的价值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我很清楚的知道的一件事，也是从我的父母身上学习来的，就是文字工作的价值。然后呢，我父母也是在文字工作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投入。那另外一个对我很大的影响呢，当然就是跟宣教的相关的哈。那他们在有超过可能20-30年前就开始了最早的这个宣教的团契哈，然后开始关心很多的华人的宣教士啊，尤其是台湾啊，最早期开始差派出去的。但是我自己的旅程呢，要讲到大概有将近有20出头年开始哈，正式的加入了一个国际的差会哈，叫做这个 国际世界福音动员会啊的福音船啊，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开始，然后有几年的时间啊，也因为那个旅程就开始经历到了，认识到了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事，神也借由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哈。这个参与了国际的差会，然后开始从这个经历里面去认识神的工作、神的世界，然后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子的参与。然后在后来呢，就是在过去的十年的时间里面，更多的是参与了宣教的动员的工作。神没有把我带到福音的海外的工厂去，但是却是在这个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里面，开始了这个宣教推动、宣教认识、宣教动员的这样子的工作。那渐渐的，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跟的不只是全球的华人的伙伴们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的这些的朋友们，就一起的发现有更多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连接的事情。那当然就也参与到过去的将近有3-4年的时间，也跟嘉华一起在华福的这个平台上面继续的努力哈。所以这就是一点点我的背景啊，谢谢。
谢谢舒瑞，真的是轻描淡写哈。但是其实舒瑞之前出了许多书也记录了他在世界各地所见所闻，他所看到的。那今天其实跟舒瑞想几个主题谈哈。那第一个想要谈的就是关于整个宣教实践跟宣教动员这几年来你所观察到看到的一些转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宣教真的我觉得西方欧美的宣教是在100-200年前他们所做的，我们都是承接着他们所做的，上帝透过他们把福音带给了我们，我们都很感动。那想到宣教，可能我们的画面也是马街宣教士、戴德森宣教士就是远渡重洋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完全没有福音，栽在当地。那的确是一个很美的典范。我相信今天仍旧需要有这样的人回应这样的呼召到福音好像没有去的地方。但是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其实全球也发生很大的一些处境的改变。我想邀请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从你的角度，你自己接触到这么多人，包括华人跟非华人，包括西方跟非西方，你看到全球在宣教实践上或者宣教动员上有哪一些转变呢？
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题目哈。那这个嘉华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转变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在国际的一些宣教的大型的会议上面，或者有策略性的会议上面，都有来琢磨哈。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多讲这些哈，但是呢，我可以邀请这个我们华福使命门徒的Podcast 的听众呢，可以如果有空的话，转台到我的 Podcast 也可以有一些这些 cover 但是我就讲几个小事情啊。我或者是从一些面向来看呢，大家也都在我们使命门徒的这个许多的主题上面都有提到哈。第一个就是全球人口的流动性，150年前或者200年前的早期的这个近代宣教史哈，在讲的都是要从一个地方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地方，尤其是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概念哈。就像现在我们的地级和当年的地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常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保罗在使徒行传，然后后来在罗马书在讲到说我一定要前往西班牙，就是到西班牙去。他讲的一个这个例子就是代表了他那时候世界的尽头好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直往西的世界的尽头，就是在他们所能知道的西班牙这个地方。那使徒行传也停在他后来到了罗马，就没有再记录下去后来的事情了，就停在第28章了。但是今天我们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信仰了。然后有各式各样子不同的肤色族群的人都已经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表示说使徒行传第29章、30章继续的写下去。那人口的流动和150年前、200年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未得之名的概念大概是要跑到 他们的所在地，然后人是不会流动的。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地方？的确还是有的，还是为数不多，但是仍然还是有的。
嗯，
不管是在喜马拉雅的山上啊，或者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啊，或者是在巴比亚、纽几内亚的离岛的里面，但是有更多的以前接触不到福音的人，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接触到福音，这是人口的流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个这跟教会的形式的改变是也有关系，或者是今天一个大灾问就是谁是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讲说基督徒是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啊，大概是33%-34%，在过去的100年都没有改变哈。那这是广义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面孔，如果我们要说基督徒，我们用一个人来描述他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以前会是讲说男性白人，大概是年纪比较大的中年男性白人去 profile 说，哦，基督徒大概长这个样子，但是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如果要去 profile 基督徒的 typical 一个典型的样貌，他可能是一个拉丁美洲人，或者是一个非洲的女性，年轻，从15岁到20岁之间不等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个人的样貌是改变的，或者说跟随基督的群体的样貌是改变的。我们总称叫做这个叫做 majority world 主体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现在占了全球基督徒的比例啊，从75%-80%之间哦。所以以前传统的西方的这个教会的为主体的这个样貌是改变了，这也代表了另外一件事实，就是所谓的 mission field 今天应该要有机会成为 mission force 啊，就是以前是。被宣教的地方今天应该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差派地、啊、或者是宣教的动力的来源，这还是有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但是也许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啊、但是这也借着像洛桑福音运动、华福运动这些不同的宣教的动员的运动，让全球的教会可以开始有这些的看见。好，简单的、
所以淑瑞你提到两点，第一个是人口流动带来的，我们重新需要思考怎么样去接触到人，以及过去可能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人们当时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尽头就是西班牙。可是随着时间的往前推移，看到说、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而今天基督徒大概已经遍布在所有各大洲，虽然还是有少数的地区需要有特意的进入到才能够有福音进去的地方，但是大部分的人今天随着全球人口的流动，其实都有机会在不同的管道听闻接受福音。那第二个你提到的是，其实是基督徒这个 profile， 或者是过去我们认为基督徒想到基督徒就是白人男性为主的一个画面，可是今天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看的话，或许基督徒人口最多的会是在这个所谓 majority world 非洲、拉丁美洲的女性，这是最多的。那这个也重新让我们需要思考，过去我们认为差派宣教士的国家地区今天是不是也成为了一个需要参与甚至成为宣教这个出去的一个地方。这是我听到两个很大的改变。
对，然后如果我要补充另外一个话，我其实我可以再讲7-8个，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再讲一个就好了。
好，
另外一个就是宣教的方式、模式和概念一直是在改变啊，我们用一个比较激进一点的话来说，它一直在进化 evolve 啊，意思就是说，以前对于宣教的概念就是，我们要去在某个地方盖起来一个像我原来的教会的建筑、教堂建筑物，用我们这一边所习惯的、熟知的所有的仪式、形态、诗歌本和我们的。所有的 formality 啊，这个也许有的甚至把他的教袍、牧师袍都带过去，在一个非洲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景象，这样子，但是还是发生了哈。那可是呢，越来越多的就开始重视处境化，重视本色化，重视神的国度是多元的，可以是宽广的。那这个福音的片传的模式，也因为交通的便利，也因为科技的进步， 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创意哈、啊。从早期的说是扶贫的方式哈、啊，是个基督教被称笑称为面粉教或牛奶粉教哈、啊、的这种方式，就连扶贫的这一种概念也都开始在转换哈、啊。包括是。是要给予呢，还是培育呢，还是 empower 呢，还是陪他们同行呢？以前有说你来信教我就给你什么，现在说我们不能加上这一些所谓的框框架架，这样子你才能，我们会就是单纯的去爱人啊，有很多很多的在心态上面的一些的检讨，然后还有策略方面的改变，这些都是在这个进入20世纪、21世纪以后，从了很多很多的错误里面开始学习的。所以讲到宣教动员的时候，过去是其实相对单纯的，我们就跟他们讲说，哎呀，那个大使命啊，不管是马太福音1章8节啊，有讲的地理位置性啊，然后或者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然后耶稣都有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些呢，以前好像相对的比较单纯容易，然后可能人的心这个基督徒也比较单纯哈。那就说好，我愿意，我回应，所以才会有这个宣教的动员的几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些运动。那我们听到的譬如说有这个韩国的大复兴啊，韩国的宣教的动员的运动啊，这个在美国有 Urbana 的宣教运动啊，在更早期的我们就是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的学生志愿运动啊，这些的。可是像现在我们在讲这些宣教推动的时候，好像都不再是只是这么单一面向的，很多人甚至是已经在宣教工厂，或者是已经在他可以服侍的地方，然后他突然发现说他有了一个使命感，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忍受我每一天都无视于我们身旁的这些，他已经到了海外去，到了一个地方去，然后他突然又想到说，哎，我其实可以在这边作为一个某种形式的这个做光做盐啊，这个跟我们以前的这种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这个并不是在说我们不能不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的原来的单一的处境里面去呼召人，神继续呼召人去前往去培受训受栽培，然后去到那个真正的未得之名最难去的地方，就是 the hard place 啊。我们有许多的好朋友们一直都还在这个方面努力，包括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努力哈。包括像主仆差会 interserve 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slogan 就是说我们要去 the hard place 啊，就是难去的地方才需要更多的人去。那像 Radius 我们的好朋友维恩啊，那他们在做这些培训的时候也都是特别的去看到所谓的这个最 unengaged an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这些其实都是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宣教的服事的形态还有我们的对象也一直都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啊，那这也许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讨论的地方。还好今天我们访问没有请那个维恩一起来，要不然我又要跟他吵架了哈，因为在这些议题上我们有太多可以聊的东西，而且我们每一次的时候都难以掩饰我们的热情哈。你可以感受得到啊，但所以谢谢你今天啊终于可以跟我们一起有机会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聊一聊。好
呀呀，谢谢苏瑞，因为你提到了第三个，除了前两个人口流动跟整个基督徒主流群体面貌的改变，第三个就是宣教方式的跟模式的一个思考的再思，或者是重新的去思考怎么样处境化本色化，以及在做不同事工的时候到底我们过去这100年、200年处境有哪些改变，我们又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学到什么，而在接触到新的文化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又从他们学到什么。那今天其实跟苏瑞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主题我们希望可以聚焦，那这个主题呢其实也反映出刚刚你前面三个所提到的一个大环境的改变，以至于它成为一个要谈的主题，就是本地跨文化宣教的实践跟动员。一般我们想到跨文化的时候都是想到是远方 好，那当然如果你是住在这个文化人口组成更单一的地区，想到跨文化大概就是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很诚实的看待，今天大部分的地区其实都不是单一文化的地方，也都 是即便在台湾我们所住的台北这个北部，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家里面，我们或者是走在街上，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或移工在我们当中。所以本地跨文化似乎不论是在北美、欧洲其他地区的东南亚、东亚的华人教会当中，似乎也都变成是一个我们需要开始去谈论、正式面对的一个主题。那我自己也想听听舒瑞，就是你自己觉得说，你自己是怎么样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主题，以及你怎么去理解，或者是觉得说，这有什么我们可以持续关注或者是往前走的地方？
好，谢谢。好，那个我想我们这一次的 interview 啊，就在我们使命门徒的这一集的title， 我想应该会跟这个相关了。应该不是在讲宣教动员了，所以我想大家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主题而来的。我想从两个进路啊，来跟这个嘉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也来思考一下啊。先从一个我先不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先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说好了。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说，就是说宣教到底是谁的事？
OK。
啊，宣教是属于精英的事情吗？属于我们教会的最 top leader 啊，不管是带领的叫做长老，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宣教委员会的主席，然后还是在我们全教会某一次的宣教年会里面站起来的那一对夫妇呢？还是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同意，就是宣教应该是大家的事。就是那个百分之，不是那百分之一，而是应该是百分之百啊。但是我们常常不管是在宣教的推广啊、动员啊这些的概念上面，常常会陷入一个矛盾，好像如果我们有百分之一的人出来，我们就已经还蛮开心了啊。就是那剩下的99%，那没办法，就是。这个也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或者是大家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跟我很抱歉的说啊，抱歉，我现在不能怎么样，或我只能怎么样，因为我只是家庭主妇，我只是学生，我只是在教会最多能够发发周报、主爱宴的，所谓的一般的弟兄姐妹，这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直到了一个程度，就会说我们甚至有一种叫做代役或代理人去做我们感觉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不太这个知道怎么传福音，或那个面子比较薄的时候，我们就跟传道人说，我们教会怎么人越来越少，你应该要去好好的去关心人啊，去家庭拜访啊，就是他来代理我们做我们也许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宣教也是这个样子哦。我有为这个某个宣教的机构，或者是宣教师的夫妇他们的家庭奉献。我有我们教会有年轻人哈，暑假要去蓝屿短宣，或者要去到如果以北美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可能要回到台湾，然后我们奉献支持他们啊。也许我会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去啊，他就代表我们教会去做宣教的服事这样子。那所以当我们讲到本地跨文化，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它只是我们宣教生命的一个展现而已。本来就不应该要有进出和远处之分，但是却因为好像远处的或者怎么样，就会感觉好像比较真的在宣教。但是其实我常常从我开始作为一个真的委身在做一个动员者开始，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差派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到远方去。而那个远方可能不是地理位置的远方，却是心理位置的远方。这是第一个大的 picture， 我们可能需要讨论的。 不管是本地的跨文化、异地的异文化、异地的同文化，我们都需要有一种跨界或跨越的意愿，就是它可能是不舒服的，它可能是要向下移动的，它可能是要 out of my own comfort zone， 或者是我要去，不管是要多学一种语言，或者是多对人有不一样的看见啊，或者是说我看他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啊，这些都不容易，不管是近处或远处的啊。好，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讲到每次要讲到跨文化的时候，我们大家常常会讲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可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局限在一种我们经验里面有的想象是局限的，譬如说因为我们教会可能能够提供的这个宣教机会也许就不多，一年可能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可能就是两个短宣队，就摆在我们白板上，然后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看谁愿意去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呢却很有可能我们平常就有的福音机会，就或者是就是单纯的做一个好的福音主顾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菲律宾的这个外劳或者是这个印尼姐姐啊，我们其实就可以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啊。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因为这样子会受到了一些的局限啊，所以我自己对这个本土异文化的关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我讲一个小故事哈，对不起我今天跟嘉华聊就很想讲很多。我有一年的宣教年会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呢。我想要讲的主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然后为什么想要讲这个呢？是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有这个几位印尼姐姐，在我们的当中甚至有一位呢就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一个房间，因为她十几年来都一直在照顾我们教会的独生的长者，就是没有任何的家人啊，然后在身旁前面一位史爷爷，就是他照顾了好多年，然后来回天家了以后呢，后来又来了一位左爷爷。那我就想要讲这个主题，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我竟然不知道他的全名。我只知道他叫阿滴。就是我要拿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教会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了解支持这一个印尼姐姐在我们教会里面结果我发现我连我自己都对他不够认识。就是他不可能名字叫做阿迪，他一定有一个全名，就是譬如说我不可能叫阿瑞嘛，我一定叫苏瑞潘，就是有 first name last name 嘛，他还有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我发觉除了每一个礼拜见到他，然后就跟他讲话聊天打招呼，还唠几句我会的这个印尼文，萨拉马巴基，阿巴卡巴，然后这个特里马卡西这样子，然后他说哦，你的印尼文讲得好好，我说你的中文讲得绝对比我们好，然后就发觉原来他的多问下去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孩子，他来台湾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他的女儿，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在刚刚又变升格为奶奶了，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已经成年了，然后生了小孩，但是他错过了这些我刚刚讲的所有的一切。然后我一时之间这个题目啊，就变得完全无法讲下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超虚伪的。因为我原本是要讲这个题目，你知道啊，主耶稣基督啊，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啊，然后谁是他的邻舍这个，然后就是问他挑战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当怎么样行呢？我原本是想要扮演这种角色，结果没想到我这个一挖下去，就发觉我自己是一个这么肤浅虚伪，然后你觉得你好像在做宣教动员，但是就在你身旁的这一个人，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是怎么样。 那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震撼。然后所以我们家庭，然后我们的教会开始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些的改变。我不敢讲说别人了，至少从我自己开始。
嗯，
一直到近年来我自己发现呢，好像非常非常缺乏这方面的门训。我们常在讲使命门徒，就是 missional discipleship。我们偶尔会听到某些的讲员或者某些的人在讲这些主题，但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门训。譬如说圣经里面有哪些的段落是在讲到异乡人的，圣经里面哪些人是异乡人，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子被对待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期待我们去接待这些异乡人。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门训，没有一个整理，那我们自然不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一环，或者是被造就的一环。所以过去的几年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的这种培训的教材啊，还有这种，我就非常非常开心。但是基本上他们都还是这个英文的，或者其他的语言的，或者是 不在我们所熟悉的处境里面。所以就开始了这个 journey 和这个旅程。嘉华，我想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就先讲到这边。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今天要谈这个，其中一个触发引发，就是舒瑞你们最近成立了一个大我使命动员协会，然后翻译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在谈关于本地跨文化的一个门徒训练的教材。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华福其实包括洛桑福音运动，包括华福运动，我想我们对这个主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而且其实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感受，就是包括就是我自己的虚伪，就是我们可以在台上在大会当中分享，可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家里面也有长辈在接受这些从东南亚来的移工的照顾，其实坦白讲我们很需要他们。他们能够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
我们能给他的只有钱而已。
对，但是你想到他付上的那个代价，有的时候想到说、
Crazy.
哇我们愿意为主耶稣付上那样的代价吗？
是
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们真的愿意去认识他吗？不论是因为语言的限制，还是因为这个雇主跟这个受雇者关系链的复杂性，很多时候让我们自己可以再侃侃而谈这个概念。可是在真的实践当中，好像我们就变成行动的侏儒，走不下去。那包括像华福，我们前阵子公布了全球华人教会门训跟宣教的调研，越来越多的教会都同意本地跨文化宣教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可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承认它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跟你真的愿意往那个方向跨一小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是，
所以当舒瑞你给我看你们翻译的那本小册子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激动的，因为我是觉得说纵然它不会是一个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它也不会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很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心态需要改变，可是对于那些愿意改变的人，至少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拐杖，一个 baby step 让我们跨出那一步。所以我想说我们后面就可以混着谈的啦。我后面虽然预备了几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看看怎么谈。但是我心中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这行动上的侏儒？好，我讲的是即便我们同意本地跨文化很重要，
是，
可是当堂会或者是个别基督徒我们要来回应实践的时候，我们遇到哪一些困难？
是我先从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整个宣教的趋势的一个改变，来回应这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少数人的特殊呼召，甚至我们会说我们最舒服的方式是请别人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这个常常有那个宣教士说不是因为我特别爱那个地方的人，他说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要去到这样子的地方。好像是你有特别的什么样子的技能有特别多的 语言天分特别多的爱，所以会去到那个地方。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就是啊，你来做，你比较适合，你比较爱主，你比较多神学装备这样子。
Yeah.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就好像这好像是一个这个职业竞赛，好像就是有特别高、特别跑得特别快哈，这投球特别准的人，
嗯，
但是却忽略了，就我们就以这个用如果用健身或者是身体健康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做运动啊，我们应该要、不能只是羡慕那些人为什么体力这么好，或者是他可以这么好的，
yeah, yeah.
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更注意我们的饮食啊、不要像嘉华这么挑食啊，然后那等等对，可是呢就好像宣教的操练或者这个对于宣教使命的这个概念、我们不应该是交给别人来做，而应该是在，可是这个东西却是困难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观念上面的不同、观念上面没有办法的改变、这个我刚刚其实应该要补充的第二点是说、现在光是讲一个东西，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地方叫做本地，什么地方叫做异乡。这个本身它其实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人口流动的时代，是变成相对的。因为今天对我来说是本地的跨文化，那很有可能有一天我自己的本地变成了异乡。因为我们华福今天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不管是从台湾、马来西亚，甚至有中国大陆、有北美的，对不对？好，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对于住在北美洛杉矶这个 Pasadena 的华人来说，哪里是本土？那你的本地异文化代表了什么？是吗？因为我们的华人教会是在世界各不同地方，你访问的人，
对
你访问的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些牧者啊、不是上一次才访问的巴西的，对他来说，他到底是在本土还是在异乡？那对他来说，那本地的跨文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了解今天的这个矛盾在哪里吗？今天的这个矛盾并不是在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些人或者是异乡人、而是我们有没有不要在成为 missionary 之前 ，Are we even missional？ 我不是说不要 missionary， 而是要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所谓的。愿意有这种福音的心思和眼光的人。好，那当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就说没有啊，可是我一辈子就就是在我这个环境里面，我到哪里就是以我，对，因为我们都是以真正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主体作为思维，并没有办法做一个所谓的换位思考。其实在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定义在讲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者跟他者。当我们在讲我者的时候，就是我们，然后把这个圈圈起来。所以只要不是同我族类的时候，他就是他者。对，所以今天不管是那个他我的位置互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好像有一个很不同的 dimension， 有一种不同的，不管是这个叫做张力啊，或者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嘉华你也许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例子，因为你就是这样子的例子，而且我发觉现在这样子的例子的人生的旅程是越来越多的。对不对？我可能出生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我读书的时候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我工作的时候又转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然后我转换了工作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国家给我更好的一个 offer，然后我们全家搬过去，然后我退休的时候又要回来台湾，因为这边健保比较好，或者是我要去到什么地方，也许那边地比较大。以前 people on the move 好像是一种很大的跨越，但是今天变成了一个非常的正常。我讲这句话不是在讲别人的事情，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家这几天又在搬家，又在搬这个办公室。
是。
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移动，人家就跟我讲说，哎，那个你要知道，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社区，你住了8年9年的时间，然后你要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所以今天并不是所谓的同文化，或者是同地区，或者是异文化的这个概念。我想讲的是，如果今天我们的题目叫本地同文化，我们也再一次的限制了所谓这种宣教意识的重要，就 being missional 的重要，因为到底哪里是本土，哪里是本地？我们都知道，其实更宽广、更属灵的讲法来说的话，好像好像我们真正的家乡不是在天上吗？
所以我们都是异乡人在这个地上。
对，我们其实在事实上是异乡人，对。可是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放在那个堡垒或者我们叫部落的意识这样子。
Yeah,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不论我们怎么切这个主题，我们可能都很难跳脱以自己有限的经验为主体来建构出来的一种看事情的角度。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从上帝国的角度，就像你刚才讲的，从圣经里面怎么去看基督徒在这世上的身份，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属天上的国的，上帝的国的，我们在世上都是一个异乡人。那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不论是本地的同文化还是本地的跨文化，其实我们都记得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是那个异乡人。所以我们怎么去接待他人，同样的我们也是怎么学习被接待，它不是一个一刀切的议题。那另外一个，刚刚苏瑞你也提到说，华人教会其实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那其实不只是华人教会，包括印度裔的啊，他们也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很多族裔的，他们其实都散落在世界各地。
是，
那在某些地方，可能我们好像是主人啊，但是在某些地方，大部分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客人，我们其实也是那个异文化的这个群体。所以这个主题是重要，但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主题，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提醒是我们也要学习换位思考，以至于我们不会把他者跟我当作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今天我们会这样子跟他们有这样的关系，只是其实某种程度可能明天或者是可能就在此时此刻，别人也是这样看我们的。
是的，是的，你讲的非常关键哈，因为这个换位思考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怜悯他们，所以我要换位思考。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会在那个位置上。
是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是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嘛，所以小时候听到越南来的都是来打工的，或者是当时有许多越南的女子嫁到台湾，希望有个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在台湾成长的过程当中，对越南的印象大概是停留在这样。可是我到了福尔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越南裔的，在美国长大越南裔的男同学，他看到我很挣扎，我的英文好像上课都听不懂，他主动约我一起读书，准备期中考、期末考。其实他不是约我，他其实是在帮我复习。可是他也没有讲说让我帮你，他只说你要不要一起读书。那后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也让我重新发现说，哇，我在美国其实是一个越南裔的第二代上帝透过他来接待我，上帝透过他来帮助我。我觉得那个经验真的让我有个很，就是像你刚才讲的一个思考是，其实在当下我是那个异乡者，在当下我是那个被接待的，被本来以为是我们要接待的人接待的那个人。
是，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当只要你跨出去你所熟悉的地方的时候，你发觉我们常常讲说什么什么出外靠朋友啊，要是你到了没有朋友的地方或者是家人的地方，那其实我们能够依靠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主内，然后或者是这些有很多我们所谓世界各地的家人，对不对？我跟你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我20年前刚上福音船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老板啊，然后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姐妹，然后她就是符合所有我们对我在台湾遇到这些菲律宾姐姐的这种 stereotype 就是刻板印象。所以就是个子小小的啦，很讲话有一个腔调啊，然后这个衣服都不会特别穿什么打扮啊这样子的。 但是他 ，Oh my goodness， 他的办事的效率，他的头脑的清晰度，他的决心，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个能够收到的一些些的奉献或者所有的钱全部寄回去给家里面，然后他的随时以身作则，每天是最早进来这个团队的办公室，最晚离开，然后他的 everything 就让我觉得哇，这跟我这个我的刻板印象就是完全的是打破了这样子。我因为我就是直接就是把他归类为我以前所认识或所知道的那一种，其实何尝不是别人曾经有可能会这样子的看我们呢？其实我们也都是要更多真的是求主怜悯啦，因为我们不要讲说我觉得我每次我越讲越多哈，就觉得说其实我还有很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好像我讲这边都觉得啊，我都已经很懂啊，然后我们想要来讽刺一下别人怎么样，其实不是，因为我就发觉我们自己真的做的好少啊，这样子。
苏瑞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也想问，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可以谈的，谈不完。
但是
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件事情是，其实宣教的使命不是给少数的精英，而是给所有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被上帝呼召到一个极远的地方，没有福音区的地方做传统意义上的宣教士，但是今天人就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人就需要继续的动员鼓励呼召这样的人。但与此同时，一个我觉得不冲突的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宣教士的使命意识，就像你刚才讲的 missional。也就是说不论上帝是呼召我走哪一条路来回应这个，有些人可能是去到远方成为宣教士，但即便在本地，当我们有一个宣教使命意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看到本地就是一个实践的地方。那今天同时随着人口流动不论是在北美的处境、欧洲的处境、中东的处境，甚至台湾、香港的处境、东南亚，我们都发现说，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看，其实我们身旁不只是有同文化的群体，也有大量的跟我们异文化甚至不同种族的群体在我们当中。我们也都知道，也都知道说这个是重要的。那可是今天很多的个人基督徒的个人跟堂会其实就卡在这个当中，就是一方面知道重要，一方面我们似乎觉得怎么往前走似乎
是
很困难。那苏瑞，你有没有什么，我觉得当然今天不是请你给一个灵丹万药说服下去之后我们就从此就不一样了，可是至少有没有什么 baby step 婴儿步是我们可以往前走一步来预备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各式各样子的宣教的策略啊，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合纵连横啊，但是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发觉圣灵的工作其实很多的时候在 推着我们走啊。就在我们正在讲话的当下，我们现在正在录影的当下，我不知道哪一天会 on air 就是会出现，但是就有很多的人在跟就在后面的 messenger 里面就在谈事情了。我们现在的团队里面有一个同工他现在正在这个参与的，也开始他在我们台湾的中南部开始跟一些不同的教会还有一些的学校开始一些配搭哈，这个开始来关注就是在台湾的国际学生的工作哈。你要知道在台湾现在哈，因为新南向的政策哈，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来自于缅甸泰国还有这个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哈，甚至还有越南的这些国家，他们不是只来我们这边读所谓的技术学院啊、科技大学啊，甚至还有建教合作的，从高职就来了。有的学校里面只有300个人，有150个人是外籍学生或者是所谓的侨生
是
这个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很多的老师啊、学校啊都在呼救或者是呼求着来来来，我们这个我们辅导室处理不了这些事情啊，你们教会有没有要配搭？那教会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这些，或者教会就是有点 好像是被推着要去做这件事情，哎，有一些人就跳出来了。什么样子的人呢？也许是曾经在那个国家住过的侨生，或者是在那边工作过，然后现在回来台湾的。然后有一些福音的老师就有看到这样子的需要，那这些人和这些事呢，就开始一个一个从点连成线，线要连成面的。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子的发展，但是非常非常有盼望，就会继续的有一些进行，也是我们今年明年接下来5年10年可能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也许在香港，也许在马来西亚都已经有这样子的行动了。我在香港有专门在做这个印尼的这个 KPAC 的这样子的事工，在马来西亚非常知名的许多的我们华人的世界的宣教机构跟他们一起配搭，叫做 El Shaddai 这样子的一个事工，专门在做这些移民啊、难民啊，尤其是罗兴亚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学问，你知道吗？其实不简单，而且是学问。如果我们教会只是单纯的说，哦，我只是借个场地，当然很好 ，It's a very good beginning， 因为他们的确需要场地。但是如果真的要做下去的话，其实你要接待的人是学生的族群呢，是白领的族群呢，是移民的族群呢，有家庭的呢，还是所谓的难民的，其实都不一样呢。
嗯，是。
这每一个的关系和每一个要投注的是，而且他们不是混为一谈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们全部都是哪种人。
嗯，
不是他们全部都是印尼人，不是他们全部都是越南人，不是他们全部都是非洲人，你了解一下，因为每一种它都有它的，其实这需要很多的谦卑哈，这是各种不同的功课。
谢谢苏瑞，我觉得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在谈的是本地异文化，但是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差异性啊，包括他们来的原因、他们来的地区、他们的文化、他们在我们当中从事的工作，或者是。这些其实都我们都需要很细腻的来看待，而不是只是把他们当作是同一群人来对待。那最后就是说想要请苏瑞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前阵子翻译的这个手册在谈这个，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说我们谈本地跨文化很重要，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特别的训练手册教材。那我想你们翻译的这个大概是一个真的是我看到华文教会当中我见识还是非常有限啊，但是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华文的在谈这个从回到圣经来谈怎么去接待，怎么去在本地去接待异文化的人。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手册以及这本手册，这个训练手册主要是在谈什么？
是，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也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有问题我们保持联络这样的。有一个来自于美国的宣教的动员者哈，过去的10年的时间里面，他去了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去帮助这个所谓的 majority world 或者是现在的主体世界来做宣教的动员。
是
他一开始住在非洲的肯亚 Nairobi， 跟非洲的教会一起在鼓励他们做宣教的推动。后来他们家全家搬到了欧洲去，在德国哈，然后也待了几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家搬到了英国去哈，继续在那边做宣教的动员，而且现在这个欧洲的教会、西方的教会都没有什么人好动员了，因为教会很多都已经死气沉沉了。但是他们在接触的很多的教会反而是这些所谓的 diaspora church， 就是这个不管是非洲啊、亚洲的这些散居民的教会，像这个我们在英国的这个 Henry 牧师啊、吕子峰牧师的 COCM 啊，这是我去年4月就带着他，我们就一起有很多的谈，也谈到了这一个这个课程。他是在德国的时候把这一个培训的小册子做出来哈，为什么呢？
Oh, okay.
因为德国教会一直都没有什么在理这个美国来的宣教推动者哈。他说我们这些年来啊，也做了很多宣教，搞不好比你们美国的还是历史还要悠久哈，也就是百年的历史这样子。可是呢，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呢，德国来了非常非常多的难民和移民。从不管是土耳其啊、叙利亚啊，或者是后来的这些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所以德国的教会反而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做 移民或者难民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宣教的培训啊、嗯，我们叫 missional discipleship 的 material 这样子。
嗯，
所以他是被迫做出来这些的。
OK，
他就去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些这个圣经的原则啊，什么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事情啊，然后呢有哪几种这种这个异乡人啊，所以做了这一本培训手册，叫做 Welcoming the Nations Among Us。那这个中文翻译叫做接待家门口的万民啊、或者是万族哈、那这国内呢也有也有翻译哈、这个简体的，我们也有这个、这个资源哈、它翻的更简单，就是喜迎万族哈、
okay.
这个内容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些都是这些是 free material 哈、就是这些是免费的哈、不管是这个培训啊或这些的，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可以交流，我们期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不管是在台湾也好，我们即将要去马来西亚，要去香港啊、然后跟内地的弟兄姐妹，在很多有华人的地区哈、英国已经开始上了这个英文的这个课程了哈，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装备我们自己，可以成为更有意志，这种宣教意识，不是在出去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想到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Yeah, 所以这一本书已经翻译出来了嘛？那它其实也是在帮助训练各地的教会开始有这个宣教意识，然后也回到圣经的原则来谈。那之后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资料放在这个我们的连接里面。那苏瑞，其实你刚我们大概今天时间到了，但是我们一定还有很多没有谈完的。刚刚你其实也提到说，这个你也有主持一个 podcast， 你可不可以跟讲一下这个 podcast 的名称是什么？大家要找的话可以找得到。
是我们 podcast 叫做国度换日线哈，连结大概也会在下面。今年有第三季呢，也要陆陆续续的开始啊。我最后有一点点的结论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吗？就是我们自己的概念，其实也一直的对于宣教的认识也一直在改变哈、不只是印尼姐姐，对我们台湾来说哈、也许对于香港来说会是不同的，可能是巴基斯坦人啊、或者是来南亚的这些这个移工哈、那也许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另外一种的哈、就是罗兴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来自于泰国滇缅边界的，我们还有许多不同于我们背景的异乡人在我们的身旁啊。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许就在你的家的对面就有一个兰州拉面店啊。也许就是我不管是维族人开的，或者是来自于这个回族人开的哈，它就是在我们当中的，跟我们文化背景历史啊、语言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所以我们如何要跳脱这个宣教的定义是由距离或者是语言的边界啊。或者是这个 social， 我们叫 social linguistic 的这种疆界，我们是要把这些打破，而是要去让它更完整，而是希望能够这种的突破去了解，不是距离，而是距离感。有的时候人离你很远，但是你跟他之间没有距离感，对不对？
Yeah.
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你家的隔壁，你跟他之间很有距离感。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学习从神爱世人的眼光，能够来真正去了解去看这个世界，然后更新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的 missional discipleship， 是我们真正的使命门徒的旅程。
谢谢苏瑞，今天虽然时间有限，但是也很快的跟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的旅程，以及他看到整个当代宣教动员跟实践的一些转变跟机会。最后我们也聚焦在本地跨文化原本以为谈论的是更多的是方法技巧，可是苏瑞带我们回顾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宣教到底是谁的事情，谁是本地，谁是异乡重新来思考这个议题，然后最后也有很具体的一些往前走的工具，不论是苏瑞所主持的国度换日线的 podcast 或者是他们这个新的协会所翻译的这一本门徒训练的教材，在训练我们怎么样去接待 就在我们当中的异乡人，我觉得都是很好我们往前走的资源。我们也会把这些放到下面的连结里面。再次谢谢舒瑞今天的分享跟时间，谢谢彭舒瑞长老的分享。在听完瑞的分享后，我也想知道在你所在的地区是否也存在潜在的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机会呢？如果你们当地的教会也已经开始了本地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们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非常的宝贵。欢迎你透过 Podcast 资讯栏的连结来和我们分享。世界华佛中心与校园出版社最近刚出版了《使命门徒的职场生活》，并将在4月22日周一下午2点于台北的校园书房，4月24日周三上午10点在高雄的武昌教会举办2场的新书发表会，相关资讯可以在本集连结当中找到。很多人也许很好奇，这不是一本谈职场的书吗？新书发表会怎么会办在周间白天的时间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这本书其中一个写作的目标对象是堂会的牧者。过去这几年，教会圈、宣教圈、神学圈跟职场事工圈各自努力发展职场的工作，但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是，不同圈子的交集其实蛮少的，而且也缺乏对话与合作的机会，甚至有误解和不理解。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对话和搭桥，让不同领域的基督徒可以一起多走一里路，也盼望透过这本书来搭起牧者与职场人之间的桥梁，让双方都能够更理解对方。下周我们邀请到同时是上市公司执行长、大学老师，并大量投入在许多职场事工和堂会事工，也是《使命门徒的职场生活》背后的推手与作者之一的司徒永富博士，请他从自己职场的沉浮的经历来说起，和我们谈一谈如何在一个讲求效率的职场结构与文化中，学习在职场和生活中不做两面人，而是做一个有 integrity 正直的基督门徒，并探讨在这尔虞我诈的职场当中，基督徒真的能够做到创造美善、关爱邻舍吗？我们下周见。